那就是好，我们六祖大师所说的一空一切空，一假一切假，一中一切中，就像你梦醒了一样，从梦心来讲一空一切空，从梦境来讲一假一切假，里面的境界，你在做梦的时候没有醒，里面有真有假，有好坏，有好有坏，有美有丑，有好朋友有敌人，梦一醒了一假一切假，绝代的境界了，梦一醒了当下空有不二，一中一切中，就原教所修一心的三观，几一就是三，三而一，一而三，啊，这个境界，啊，这是原修一心三观，这样的成就当然是最快，啊，那他所证的果就是三德涅槃，即法身，即般若，即解脱，啊，是三而一，一而三，就是你这一念心的体大、相大、用大，啊，他所证就是这个三德涅槃。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明过了，这三德涅槃。法身德名性净涅槃，般若德名圆净涅槃，解脱德名叫方便净涅槃。这三德涅槃就是你这一念心的体相用啊，他所证的是这个。那本经在化华四教里面，它是属藏教的，所以我们这个判教判下来，你都知道了。它在五识里面，佛讲的五识里面，它是阿含识啊，阿含识就是。叫我们众生最基本的除垢嘛，把你这烦恼常除垢嘛。到了八大人解经，那就是入方等，叫你回小向大，这是阿含，纯粹叫你远离啊，离苦啊，把这个贪嗔痴慢疑的恶见这个除掉了，所以它是属于阿含识，五识它是属于阿含识。它的教化的仪式来讲，它是见教，一步一步依戒而生定而开智慧而得解脱，它是见教所设。在化华四教里面，它是属于藏教所设，藏教哈，处理知道是苦，要求证涅槃啊。所以我们刚刚啊修完这个《阿难问四佛吉凶经》啊，就知道佛弟子应有的行持，以及如何来奉事三宝啊。那当然要开始走出世间法了，这一步最适合。先要远离啊，我们不能一下子顿了，一下子顿悟了就开悟了，但是我们一步一步你一定会开悟啊。以前有赵居士啊，他现在在努力在看那个阿弥陀经疏钞演义，疏钞啊，阿弥陀经疏钞，他说他以前看不懂，他就是从这心地法门一直心到现在，因为他最近脚受伤啊，所以比较少看到他脚受伤。他说他看到现在，他看这个阿弥陀经疏钞，他看懂，他直接看，再看了注解就懂了。以前不知道，他那是看无著天书一样，因为他讲的是般若，讲的就是一真法界，讲的是诸法实相啊，他讲的就是这个。所以心地法门就是叫你入这个嘛，般若。啊，一真法界，诸法实相，啊，这个心地法门就讲这个，啊，所以其实来讲，显所中华严经，那就是讲我们心地法门的大机大用，四世外法界也是心地法门，只是它偏向于用大，解脱自在，啊，那论起阿巴德罗。宝经叫你正体，叫你正的体大，其实体大就是向大，就是用大。般若经典就叫你正的向大，智慧光明啊，广大无边，都一样啊。所以心地法门其实是舍一切大圣，所以你心地法门了解的，你看大圣经典没有问题啊。所以我说，你真正能够把论起阿巴德罗宝经明白了，你看华严经没有障碍，看大波涅盘经没有障碍。看一切经典没有障碍，因为你懂得体的嘛，你了解体性是什么，那当然相也没有问题，用也没有问题嘛，啊，所以本经在五识是阿含识，在化仪四教是见教，在化华四教或者教化的方法是属于藏教所设啊。那我们末法时候，我们当然啊，不要说我是这个上根立志，应该是三界的立根，我应该修通教，不是。啊，我们还是从藏教老老实实的比较安全，所以它是属藏教所设啊。那我们接下来介绍这最后的这易经则， 邀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，这个邀请是指翻译的时候，因为邀请又在后勤啊，也叫做后勤前勤啊，就是福建啊，因为这个邀请就是那个窑厂啊，窑厂那个福建呢，他在淝水之战大败了，那福建就篡位了，把他杀了，不是那个呢，窑厂就把福建杀了，篡位了，所以他篡位以后，他还是称为秦，但是我们在史上就称之为后秦，或者是窑秦啊，是指福建以后，福建称之为前秦啊，这是姚琴啊，这是指翻译的时候啊，这是后勤姚新在位，那因为那个姚长的时候，姚长是姚新的爸爸，他在位的时候啊，他请这个鸠摩罗什来啊，鸠摩罗什呢，他没办法了，他被这个李光压住不放人，那到了姚新的时候，他继位了，他呢出兵打了胜仗把他请回来，所以就在后勤姚新在位的时候，我们等一下会去说明的。三藏法师，我们有的人不知道，看到三藏法师就以为是唐三藏啊，唐玄奘，其实不是。三藏法师是指能够通达经历论三藏经典，能够自利利他啊的这个智慧者的这样的法师。所以玄奘大师也是属于这样的法师，所以啊，三藏法师、玄奘大师哈。我们也会这样称，因为他懂得经义论这个三藏经典的。那鸠摩罗什翻成我们中国话叫童寿啊，他有少年老成的意思啊，童寿啊，童年，但是他非常的稳定，非常的成熟啊，很像个长者，所以叫做少年老成啊，就年少而有这个年长之德。他有年长之德，他的父亲是鸠摩衍，我们看到第五章最后这一章，他的父亲是鸠摩衍，原来他是印度的高僧，那游化到了龟兹国，就现在的新疆省啊，新疆省的龟兹国，那个国王新疆龟兹国国王爱着他的才德，哇，他真的是智慧广大，辩才无碍，说法没有障碍了，所以强迫他还俗啊，那像他这样的人呢，像鸠摩衍这样的大师，大师级，他知道他有使命。我们俗话在讲“书云载心”呐，有使命在身。他的使命是什么？传播一个佛种，对不对？传播一个佛种，所以来到我们中国翻译啊。如果他没有传播个佛种，我们中国哪有这么多的经典？所以他的使命就是传播佛种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也就好听从国王的意思啊。我们不要说，哎呀，那安呢？皇帝叫你还俗，你就结婚去了。他不是，他有使命的，他有使命啊！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的啊。然后他就还俗了，然后跟他结婚了。这个龟兹国的这个国王就把女儿，他女儿名字叫沈婆啊，就把嫁给他。所以鸠摩罗什就是用他父母的名字啊，用他本来是鸠摩，他的母亲叫沈伯，说鸠摩罗什啊，这两个名字合起来就是他父母的名字啊。哦，为父母啊，这个其名字何用父母之名？出生后母即出家，大师七岁时母也令其出家了。那他出生以后，他的父亲他的使命完了，对不对？忍不逃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不像我们世间人。结论你就是移情别恋，他不是，他又回到他的出家的生活，游化十方去了，因为他任务完了嘛，就好像佛陀的母亲啊，这个摩耶夫人，他生下佛陀以后，他就回到天上去了。我们看他好像是啊入圆寂的，其实他回到天上，因为他任务完了嘛，他的任务就是来生下释迦牟尼佛嘛，他的任务就是他的使命就是来生下鸠摩罗什嘛，所以他就开始。游化十方去普度众生去了，他的母亲也跟着出家了啊。那母亲出家，同时呢，这时候鸠摩罗什啊，一直到他七岁啊，已经自己也能够啊有一点点智慧了，有判断能力了，就母亲也叫他出家了。那这鸠摩罗什大师，他的善根真的深厚的不得了， 他的四岁的时候啊，他的大寺院，那个寺院里面那个大庆，那庆这么大，四岁的小朋友，他竟然会想到啊，他不是拿那个小庆的，不是那个小引庆的，他小朋友会看到小引庆说，哎，这个东西戴在头上很过瘾，很像帽子，对不对？他是拿那个大庆的，或这个戴在这个头上一定很奇怪，他果然就拿起来就戴了，戴下去糟糕了，把整个身子都盖在里面，举也举不起来，在那里听，在那叫救命的，人家也听不到，然后就。啊，这敲那个大磬，叮叮咣，大家跑来，怎么回事？一翻起来，鸠摩罗什在里面的。他那时候就悟到了万法唯心。那时候他是觉得这个东西很可爱，可以当帽子，根本没有觉得磬的感觉，一举就戴下去了。等他想到，啊，这个这么大，我怎么拿起来？糟糕了，这么大就拿不起来了，拿不起来。所以万法三界唯心，都是心体造的，但万法唯识。所以现在的催眠师可以用这样来感觉。催眠术，他们用催眠，催眠，催到你真正入眠了啊，变成入眠了，不是入禅定，对不对？入眠了啊，让你意识暂时扶住了啊，扶住了入眠了啊。那时候人家跟你讲，这个东西好烫啊，烫死你了，烫死你，烫的不得了，太摸，哎呦，好烫啊，是吗？冰块，冰块呀、啊，你知道吗？冰块他妈烫死了，你会不会觉得烫死了？他拿那个烧红的铁啊，那个做实验烧红的铁，但是那真正的催眠师哦，不是演戏的，你不要找一个那个会变法器的，那真的会被烫到哦，那是真的有功夫的催眠师，把你吹到了生命了，哈、啊，六术都整个压住了，不会起分别了，告诉你啊，这是非常凉啊，冰凉自在，是冰淇淋的冰凉，它一抓啊，好凉啊，原来是烧红的烫铁，没有伤害。法界没有障碍啊，真的没有障碍，万法唯识、啊、所以他体会到这个道理，举不起来了啊！他体会到万法唯识的道理，四岁就体会到了，所以他跟他母亲在对白，他的母亲也觉得很讶异，这真的是个，哎呦，怎么这么小年纪，这么小智慧这么高大，所以七岁就把他带去出家。那这鸠摩罗什大师也非常高兴，出家非常高兴的、啊，所以非常的稳重，少年老成啊 啊！所以你看。以年六十级大庆当帽之事，而悟万法唯心的道理，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，简称就万法唯心的道理。那九岁就随着他母亲到寂宾国啊，依盘陀达多法师学习小圣经论，你看他大小二圣都学了啊，然后又随着悉利耶稣摩传习大圣、啊、他来学大圣。那后来他的母亲，那个时候他母亲你看，所以他母亲也不是普通人哦，啊，他们都是硬化在世间哦。他母亲那个时候已经证二果了，证二果就很不简单，很不简单的。一往来呢，人间天上一往来就变成阿罗汉了呢。他证二果，那时候他母亲已经证二果了，所以他的母亲那时候要到印度去，从新疆要到印度再去修学，啊，再出国留学了，对不对？深造了，我们讲的深造了，去进修三果。你看，如果他进修。正的啊，去的话是他阿那含果，你看他生五不还天，那你可以证阿罗汉。那时候他就告诉鸠摩罗什大师啊，他说告诉他啊，因为两个都出家，不能叫他说儿子啊，对不对？出家你看的，就是你呢出了家，你的父亲母亲都要叫你法师，不能叫你儿子啊，还不行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这个他的母亲就告诉他啊。这个称他的法号，告诉他方等经典当禅勤读啊，但你自身少有不利，乃何啊？他说这些大圣经典呢啊，你看佛陀入灭的时候头朝北，这大圣经典会到北方去啊，这个大圣经典都会在我们中国啊，在中国这个地方啊，当逢勤读啊，勤读就是我们中国，因为那时候秦朝啊，那个国势非常的强大，所以是指这个，大家都有这个对这个勤读印象很深，所以将来会在中国红化了。但是你要是到中国去的时候，少有不利啊，怎么样？但对你很不利啊，你会吃苦啊，吃点苦恼啊，会吃苦啊。罗什大师说，菩萨之行，利无往期，大化德行，虽当护汝无恨呐、啊。啊，意思。其实他讲得很客气，他不好意思直接说明， 说我们本来都是承认再来的，这不好，不好这么说，对不对？如果他说我本来就是承认再来的，这不是，这太奇怪了。所以他就讲菩萨之行啊，自利利他，自觉觉他，觉醒圆满。说菩萨之行，行六度呢，行十度呢，利物忘去了，为了利益众生，利益有情，这个身体又算什么吗？为法忘去，这个身体算什么？如果能够真正把这大乘佛法能够推广到法界里面，推广到世界上，我即使是后汤无恨啊，我头戴铁轮啊，我即使我们讲套汤护佛是吧，道汤护哈，护汤道佛，哎呀现在国文真的很糟糕，护汤道佛哈，我在所不辞，我一样啊，在所不辞啊，哈，那我觉得无怨无悔的。所以好，他的母亲说哎呀这个好啊，就赞叹他，他的母亲就到印度去进修三圣啊，在进修三国了，三国系统是的阿那含国了，那他就留在龟兹国，一直住在新王寺这个地方等待机缘啊。那那个时候啊，那个苻坚呢，就是前秦苻坚在建炎九年的时候啊，他有看到异心啊，看到那个异心呢 啊观心斗，我们中在古代有观心斗，他就能够知道这世间将来的情形怎么的演变的。看到这个蜥蜴，在蜥蜴这个地方啊有这个异心出现了啊，那个太史啊就禀奏秦王苻坚呢，说有大智慧的人，将来有一个大智慧的人呢、来入辅中国，会到中国啊来帮助中国。你看是不是他是不是视线，你就知道了啊。所以他的父亲鸠摩衍也是有书名在心呐、对不对啊？他的母亲也是一样，所以你看那时候就已经就告诉他了，有大智德人会来入辅中国了。那前秦苻坚一想啊，哎，这是会是谁呢？一想，哎，我久闻啊，龟兹国，也就是新疆这个地方有罗什大师，一定是这个人，不是非他莫属的。所以他就遣南遣李光将军率军七万迎请罗什大师回至西凉啊，西凉是前秦苻坚的首都啊，啊，然后他就派遣李光将军呢，率军七万到新疆龟兹国这个地方来请罗什大师来到首都来帮助他，希望他能够统一全国啊。那这个你看这个字你就知道，难以去迎请大师，还要派七万的军队啊。因为新疆这个国家，我看他的部队也没有多少人，我看他一两万人很多人啊，所以他七万人足足超过他几倍。你要是不给我就打，我就攻你的城，反正就是你，我就是迎请。你看我派这么多人来给你迎请，你还不啊，让我们来迎请回去啊？你看讲演得很漂亮的 啊，这么多人七万人，那你不给怎么样？不给就看着办吧，对不对？所以用这个方式来迎请他回去啊。那当时我这龟兹国也有这个意愿，要跟鸠摩罗什通，要跟为了维护鸠摩罗什，岂可跟这个啊，这个李光将军带着七万军队同归于尽，你要跟他拼。但是鸠摩罗什大师说不行，菩萨是慈悲的，不能为我一个人来伤这么多的生命。你要是那最先那个龟兹国王，他绝对要打。那个鸠摩罗什大师说，你如果坚持要打，我就跳楼，对不对？跳楼我就从城墙上跳下去，我自己摔死好了。那你们自己去解决吧。所以龟兹啊，为了众生，我只好自我牺牲了啊。龟兹国王没办法，只好好吧，啊，菩萨慈悲嘛，就啊，让他由这个李光迎回去，这个迎回去西凉。那个时候啊，因为刚好是碰到淝水之战嘛，啊，淝水之战，那苻坚呢大败，苻坚大败，那个姚苌呢，哎，看到苻坚大败，兵败如山倒了，他就借这个机会篡了位，把苻坚给杀掉了，啊，自己篡立这个作为皇帝了，所以他还是在凉州这个地方啊，不是，他就，这个李光呢，不是，他就把他杀了啊，杀了，他就自立为王， 啊，他的自己自立为王啊。那李光乃自据，好，所以他自立为王，就称之为后秦，也称之为姚秦。那乃自据凉州，自立为王，国号凉啊。那因为这个李光他听到福坚被杀了，那姚苌已经自立为帝了，他回去了，说不定搞不好啊，这个李光也把他给杀掉了，说不定又是喝酒释兵权，把他的兵权全部抖掉了，所以他干脆他也不回去，他就在凉州这个地方自立为王，他自己也称王了，分裂了，然后他的国号叫做凉啊，这个凉。那姚苌继位啊，文师之名，礼请沈思，而李光不允，使沈思年39岁。那姚苌既然弑君篡位以后啊，他也一样啊，以前听过苻坚所说他是要入辅中国的，所以他智慧广大，能够帮助他统一天下，所以他也向这个李光啊来要求放人啊，他要去把这个鸠摩罗什大师请回来。那个时候鸠摩罗什大师39岁，那因为他刚刚篡了位了啊，而且那个前秦苻坚啊，经过一次兵败如山倒，所以元气还没有恢复，所以他不敢发动战争，也是这样的因缘，所以鸠摩罗什大师待在中国，你看啊，被请到中国的时候是55岁啊，39减55岁，整个16年了。他在39减55多少？是不是16年？对不对？他在这16年把中国的文学底子奠定的非常好，所以他翻译出来经典非常优美，这也是有安排的啊，有安排。如果他突然就被请到中国了，他翻译出来的啊，一定是妈你好啊，或者妈你好吗？对不对？你妈你好吗？变成妈你好啊，变成哈、啊、变成这不是对吧？就是外国人会把你好吗说成妈你好啊，好你妈，对不对啊？他不会这样翻译，你好吗就是你好吗，翻译的非常远，所以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经典大家所赞叹，中文底子这十六年打得太好了，太深了啊。而那个时候鸠摩罗什大师39岁。后来呢，姚苌啊死了以后，姚苌墓，他的儿子姚兴继位啊。那时候鸠摩罗什大师已经55岁了。那经过这十几年啊，这个养精蓄锐啊，这个后秦啊，姚秦他兵力已经强大强盛了，他就要他这个李光放人，李光还是一样不肯。他说：“我这个人到你那里以后，我辅助你，那我不是更糟糕了？那好，你必然不给我。”他正式的不是派兵去迎秦，我出兵攻击，就攻打华梁。啊，他甚至说，如果你对他有什么样，我一定把你灭啊，灭得干干净净啊！你啊，我不是绝不罢休。所以啊，那个李光太不敢对鸠摩罗什大师采取不良的行动，尤其他也是个大师，他也不敢对他无礼。再加上姚秦大师这样的放话啊，那只好拼了。那当然了，那说这个后秦呐、啊，姚秦他的兵力很强啊，所以就打赢了啊。这个李光是大败了，所以他就把鸠摩罗什大师很恭敬的交出来了。那姚兴就把大师迎请至长安啊。你看他被在凉州共困了16年啊，待之以国师之礼啊，然后召集国内的高僧大德800余人呢、啊，就在这个西明园及逍遥园译经呢、啊，啊，在这里译经啊。那他这里译经，那姚兴啊，他也想，嘿，我们要有一个好的种呢，对不对？他也想要啊，跟那个印，跟那龟兹国的国王一样，他也要一个好的种，所以他就派很多漂亮的宫女在旁边陪他，希望得到好的种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他也不能拒绝，为什么？他为了翻译经典，他一拒绝，如果得罪了皇上，不翻译了，他不是糟糕了，对不对？他的愿就是来到这个 来到我们东土换你经典嘛，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啊，但是他只好应付应付，跟他们这个啊随顺护啊，在那里护。那这其他的这800个高僧大德一看，哎，你这个怎么跟那个那么漂亮的宫女在那里哇过来过去，对不对？高来高去的，这像什么嘛？啊，所以他们觉得你根本不行嘛，对不对？他不知道菩萨转贪嗔痴成戒定慧嘛，贪嗔痴戒定慧无二无别嘛，他知道他能够该怎么处理，他知道。但是这些800个人不太服气啊，所以难免这语言上有点不太服气的感觉。有一天他就召集他们来，桌上摆一把针，一盘针，说我知道你们对我的想法，对我们的看法，但是我跟你们保证，这没有办法，这个因缘就是这样，我不得不啊，皇上的命令交代，我为了让这义经圆满，我不得不啊，这个游戏法戒嘛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能够像我这样，哈，我也会建议皇上一个人派几个宫女来服侍你。他就抓上桌上的针，一把一把吞，针呢、啊，一把一把吞，吞了没事，但他夹起来才知道他的功力。你知道，我说他不是普通人啊，就像济公活佛，他吃狗肉喝酒，他的徒弟也，你我是看到有狗肉可以吃，有酒喝才来的。你既然叫我吃素，还过装不死，真的好，你要吃肉好，晚上就带你去，找到你知道这个故事吗？找到个仙魂场，哇哇哇。酒喝啊，大家吃啊，结果他们那些他的学生就给他去，今天晚上有肉可吃，我们中午不要吃饭，结果饿了一天，对不对？晚上看到那个连昨天吃的都吐出来，他说你能够这样你就吃，我就给你，我就拿狗肉跟酒给你喝，那给你吃，大家看了吓一跳，济公就这样吞下去，那才真正的酒肉穿肠过啊，佛在心头坐啊，你看他有这样的定力，针一把一把吞，吞了就不见了。这真正他已经证的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的空，空即的色啊，这不容易啊。大家服服帖帖，再也不敢讲话，努力的印经，所以神通可以降服人家啊。但是我们不要求这是证来的啊，其实。大家说我们不要神通啊，其实内心都想爱神通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啊，没办法，只好讲说不啊，那这神通不鼓励啊，其实爱个比比错，对不对？没有办法，没有功夫啊。你看神通可以降服人啊，所以他的800个这个高僧大德，大家都啊全权福音都听他的指挥了，然后所译的经论98部391卷以后啊，你看他译了98部391卷啊，他译的经典大家都赞叹了。以后秦弘始15年8月8日入灭，也就是在姚兴继位的这个后秦弘始15年8月8日圆寂了。那个时候他年纪是74岁，在我们现在74岁当然还很年轻，那个时候是人生70古来稀啊，算是长寿的。入灭时火根死，火化舌根不坏啊，这其实有二根不坏，但是佛教里面比较谦虚，不好说。那因为他要表明他自己的清白，他说如果我所译的经典没有问题，我入灭火化的时候，因为古印度尊重土毗嘛，他尊重土毗有舍利子嘛，我如果我译的经典没有错的时候啊，没有违背佛意，请让我的舌根不坏。我烧起的舌根变成整个舌变成舍利子，还有如果我是一身清白的没有破戒的话，为了证明给大家看我的生殖器不坏，果然他徒弟就这两样不坏，变成舍利子，你看证明给大家看，大家没有话说啊。这菩萨的形式不是我们可以想得到的啊，所以他啊火化是舌根不坏，他其实跟他的生殖器点不都没有坏的。那沈思为七佛以来的义经师啊，因道宣律师啊，啊，这个唐朝的道宣律师，道宣律师他感得天人送饭，因为他慈力非常的惊人，天人为他送饭，所以他就问天人陆玄畅啊，问他沈思所译经典何以起经受持转胜啊啊！你看那个时候是在后秦呢、啊，那时候译的已经到了唐朝这个时候啊。道宣律师就问陆玄畅啊，这是天人，他说这个 这个鸠摩罗什大师他是啊从这个印度来的啊，从这个龟兹国这个地方来的，从这个新疆的龟兹国这个地方来的，他中文也是在我们中国学的啦。为什么他所译的经典呢，大家都越来越欢喜啊，大家都越欢喜，比其他人所译的这个经典大家更欢喜，这什么道理呢？他也不是我们中国人了 啊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大约此事为七佛以来的易经师啊，易经法师甚得佛意啊。啊，这个天人陆玄畅，天人他有五通嘛，啊，天人寿命长嘛，他知道嘛，啊，他说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啊，他是七佛以来啊，七佛是怎么算的？啊，就是怎么过去叫做庄严劫，过去庄严劫，现在叫贤劫，我们将来我们这贤劫千佛出世以后叫做心数劫啊，我们念三千佛名忏，那三千佛名就是过去的庄严劫一千尊啊，因为每一个大劫都有一千尊佛出现在世间，那一千尊都是在住劫啊，成住坏空的这个中劫住劫才有众生，佛都会在住劫示现一千尊啊，过去的庄严劫的第998 999一千这三尊，还有我们现在的贤劫千佛，从第一尊到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贤劫的第四尊佛，我们贤劫的第五尊佛就是弥勒佛，弥勒当来下生弥勒佛，我们贤劫最后的一尊佛就是韦陀尊天菩萨示现成佛，韦陀尊天菩萨他会在我们这贤劫最后这一尊示现成佛的啊，那这个七佛以来就是从过去庄严劫啊，第998 999一千尊，跟现在的第一尊一直到释迦牟尼佛四尊加起来这七尊啊，你看这个过去庄严劫成住劫有一千尊佛出世，再来是坏，再来是空，你看这坏空就是终结呢，这是一个终结，时间多长呢？到了我们现在的啊，目前的这个贤劫，你看还有尘，现在是住，你看这时间有多长，你知道吗？哇，这个没办法算了、啊，真的是一颗800里的石头，千年就用它那么轻的四柱状的一脚这样扶一下，100年下来一次把它磨光，你看这多长，这么长的时间呢、啊？啊，这是一大节的时间是这么长的，你看它经过了。这个住坏空，住的后面坏空再加上我们贤劫的尘啊，你看这最少是三个中劫以上，这么长的时间他都是易经师，所以此事为七佛以来的易经师甚得佛意啊，所以当然穿佛心印嘛，他能够把佛的意思表明得非常的圆满，所以我说鸠摩罗什大师不是普通人啊，啊，他的本机没有说明了，但是我们可以了解他绝对是大菩萨，菩萨摩诃萨，所以我才说他的父亲鸠摩罗什是表演的啊，表演啊，他书名在心，他的母亲的书名在心，所以两个都善根之路结婚生下个种啊，佛种出来，我们千万不要说哎呀他的父亲怎么出家了又还俗了，不是，他是真的任务在身。好，我们这个五重玄义啊，我们介绍到这里结束啊，我们下个星期开始就正式的讲解经文了，我这样解释大家能够明白啊。